好，那在切入这个主题之前，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阿姆斯特朗的第三章的第三节。我们一般都在讲同心同行，所以圣经说啊，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可见要同行必须具备同心这个事情，因为当我们的心不一样的时候，那怎么会做一样的事情呢？好，那我们先来了解什么叫做同心呢？那到底同心同心到底要同谁的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人大家值得思考的事情。那到底是同你的心还是同我的心？是同那个有经验的、有智慧的、有才识的，还是同那讲话比较大声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达到同心。那究竟教会里面的同心谈的同心是在哪一个轴心跟基础点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先定义的部分。所以什么叫做同心？这个同心就是共识跟理念，所以这个同心它需要过程的，它要不断的放下自己的想法，能够追求这个大我，在教会里面能够达成共识，有一样的理念，那这样的同心我们才能够进到第二个阶段的同行。所以当我们的心都一样，我们在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即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都能够排除万难。真的有时候想到我们哪里要能够来买这个建筑物后来来做装潢甚至要准备来做现堂，这个当中按照我们的人数我记得教牧上次有特别提到，以我们过去的存款大概要存300多年但是我们却能够短短在6年当中，我们就能够还清了所有这个建筑的费用6000多万所以这个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困难。那为什么这个困难我们都能够迎刃而解？当然这个当中有神的带领，更重要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同行，所以我们在同行这个事情我们就不惧怕遇到任何的阻碍。那腓立比书里面特别提到的在第四章的第二节保罗特别说我劝这个尤阿爹和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那这两位其实是保罗一个非常好的同工，他们其实在宣道的工作对于整个保罗有很大的帮助，想必这两个人在教会里面也扮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也具有一个强大的影响力，影响了整个教会。他们很热心没有错，但是也因着他们的热心也造成了教会的一些工作可能因为两个人理念不一样造成了一些纷争。当然圣经在这个部分上没有多做很多的琢磨，但是以保罗特别提到劝他们能够在主里同心，代表他们在当时是不同心的。那既然这么热心爱主，他们既然又热心于圣工，那为什么两个人就不能够怎么样一起同心呢？那其实这个问题我曾经也想过，我们发现其实在教会里面当然小教会可能还不会有这个问题，慢慢教会越来越大，组织越来越大，慢慢的大家都有经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很多弟兄姐妹其实对某些圣工都有他很特别的理念。我就常遇到这个现象这群弟兄姐妹说传道我都是为教会好的，那群弟兄姐妹都说传道我也是为教会好的有时候听到这一点会让人非常的感动，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为教会好，都能够为教会付出一点心力。但是呢，这两边在一起就不好，这是我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常常遇到的问题。他们是为教会好，他们也是为教会好，但是两边在一起就不好，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是值得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在侍奉里面值得来去思考的部分。那后来我就得到一个结论，一个想法，就是说教会的纷争常常来自于个人主观的善念，也就是教会的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纷争不是来自于我们的恶念， 都来自于我们对某个事情方面的坚持，都是那个善的。好，当我们认为的善，我们认为的好，这边也认为的善，认为的好，那到底两边的好跟善是不是等同于神的好跟神的善呢？有时候就不一定了。所以当两边各执己见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是好的，我们心有所本，我们也觉得应该这么做，我们都秉着着一个绝对善念，个人主观的善念，但是两边在一起就不好，因为两边的理念不见得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才开始定义啊，同心同心到底要同谁的心，他的心我的心，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我想如果我们在这边啊，如果没有办法有清楚的定义啊，我们就很难达成同心的共识，也很难在很多的圣共里面能够来同行。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对这个尤阿爹跟巡都记说要在主里同行。所以可见这个同心哦，并不是同你的心，也不是同我的心，而是我们放下个人的己见，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来同行，这样我们就自然能够同行。诶，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慢慢的教会的发展，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问题，大家都是为教会好，但是做圣工我们彼此都受伤。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没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来真正同行。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在当中啊，透过真理，透过道理，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灵修。我们看有些人能够同行啊，却不能够同心。为什么会这样？同行啊，走在一起啊，但是心是不一样的啊，那是缺乏了一体的观念。好像什么呢？好像选民走在旷野，有些人心系着迦南地，但是是每一个人都期待迦南地吗？透过一些事件的发生啊，圣经特别提到有些人的心还在埃及，人在旷野，心在埃及。所以可见他们虽然都是同行的，但却不同心。为什么？因为缺乏一体的概念。所以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要同行，我们更要同心。第二个，有些人能够同心啊，却不能够同行，乃是因为缺乏了沟通。你说传道会有这样的问题吗？既然都能够同心，为什么不能够同行呢？这个同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但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每个人的做法有时候都不太一样。好像什么例子呢？好像啊，巴别塔的事件。巴别塔事件呢，是当时的人为了传扬自己的名，他们非常的同心，也同行要盖塔来通天啊。后来这个当中神就介入了，那神怎么去影响他们的工作？圣经怎么讲？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啊。所以因着变乱口音，他们虽然心是一样的，我要盖这个巴别塔来通天，但是他们怎么样？因为没有办法用言语沟通，既然不能够言语沟通啊，他们就无法继续下去了。你想，你看一个建筑业哈，上到下还有横向的部分哦，你说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沟通，都是凭的感觉，我的感觉跟你的感觉不见得一样啊。所以到后面因为没有沟通，绝对是没有办法成型。所以巴别塔事件，神为了阻挡人的骄傲，是变乱人的口音哈。我们就发现了魔鬼在末世的时代，魔鬼常常会模仿神哦，所以魔鬼也会在我们同工之间来变乱我们的口音。没有错，我们都是同心的，要为教会好，为教会整体圣工的发展，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很愿意这么做。但是当中有撒旦的工作，变乱我们的口音，当我们今天已经不愿意彼此的沟通的时候，这个当中的分歧就会造成越来越大。那这样的部分呢，我们就很难了，同心也不可能够同行。好，那传道你讲到这边，那我们怎么做呢？在这个圣灵里面，我们能够找到共同的语言，这是我们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我们都讲我们得圣灵，我们讲的是灵言。那这个灵言你听得懂吗？当然今天如果神给你这样的恩赐，你可以听得懂灵眼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早期有很多 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见证。我们的这个谢顺道长老在写这个圣灵论的时候，也把很多过去类似这样的见证都写在里面。有些人可以听得懂那个灵眼，然后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的灵眼是都有意识的。所以我总觉得其实在我们圣灵里面，我们能够找到同样的意愿，这个意愿就是天国的意愿，就是属灵上的意愿，也就是神给我们的可以对话的意愿，这个非常的特别。你看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三到第六节，他说啊，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后面就提到了七个一，比方说圣灵是一个，圣灵是一个，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可见了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的。所以这个一是从哪里来？从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很重要。所以当教会里面慢慢的我们在教会的成长，我们会遇到很多我们都为教会好，但是我们却有不同的做法的时候，会造成某些的分歧，这不是不好，而是我们要学习透过圣灵的带领，在灵里面能够找到共同的语言来做彼此的对话。我发现有时候祷告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很特别。我自己在牧会的经验里面，尤其带一个比较大件的教会，而且是人才济济的教会，在职务会的开会里面真的都比较辛苦。有时候职务会可以开多久？有时候可以开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我还听到过去某个教会，我不知道是不是传道开玩笑在讲了，他们就提到他们一次的职务会这个负责人要准备三次的点心，十点第一次点心，第二次是什么时候？第二次是十二点，第二次第三次呢已经到凌晨了，会还没有开完。所以当然这个会里面都是为教会很多的工作来做一个讨论。那后来我就发现了，在教会里面当很多的会都开不完的时候，我就在想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于是在祷告里面就有一个想法，对呀，我们有不同的口径，我们都是为教会好的，但是我们会有不同的想法，那怎么办？那其实在开会之前的祷告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在过去的牧会到一个教会，可能在职务会里面比较有意见的，而且开会比较长的教会，后来我就鼓励，这样好不好，我们在职务会开会之前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至少有30分钟的祷告。很特别我就这个体会跟经验，就是上面我写的，如果在开会之前的十分钟祷告，开会要开多久？三个小时。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有30分钟的祷告时间，就是开会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如果今天会议之前我们都不祷告，会议永远是开不完的。我们就发现在祷告里面它是一个安静的，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去动工，圣灵会亲自说话来带领我们，我们能够在灵里面找到共同的语言。比方说我们把这个议案议题放在祷告之中，我们都一起的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很特别的，我们在开会的当下，很多事情本来很复杂的都变得很简单的，而且很快就能够达成共识。这是我个人在牧会当中有一个很深的体验，这就是我们讲的同心又能够同行，不是同你的心，不是同我的心，而是共同放下，我们在灵里面透过圣灵的语言找到一样的这个语言的沟通的方式，就能够同心更能够同行。好，我们就来谈这个从和声来谈同心同行。我个人很喜欢唱诗，如果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我们可能从这个少年班，我们可能就有我们的诗班初级班中级班，到了大专我们有团契的诗班，那到了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诗班，可能有那个未婚的也有已婚的还有弟兄的姐妹的，还有大合唱的，所以我们都有机会来接触我们的这个诗班。这个诗班的合音我们大概就是分四部，我就发现从这个合音里面有很多的道理 跟这个和声的过程有很多类似的一些观念，所以我们每次老师在教怎么来做合唱合音的时候，他就说啊，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当你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你同步的声音，也能够听到其他声部的声音，其实在这个当下，我们的声音是怎么样，是能够合一的。如果我们在唱的过程当中，我们听不到别人的声音，只有听到自己的声音，代表整体所发出来的声音，它是怎么样？它是没有和谐的，没有共鸣的。所以我们在和声的当下怎么做？我们要耳朵去听，我们在听别人的声音，听自己的声音，然后我们要调整自己的高低，还要注意那个快慢的节奏，还有大小声的控制，还有呢，就是在当中不断的听，不断的修正自己的速度、节拍，还有不断的修正自己的音量。那在这个当中里面就会达成一个共鸣。好，所以我们待会会用这个和声的某些的技巧，我们来谈到我们今天要懂得与神和声。那接着呢，我们要横向的懂得能够与人来和声，我们会运用一些技巧、一些方法，我们来做这样的学习。所以当我们听到你的声音还有别部的声音，就是达到一个共鸣的位置，所以这个和声是非常的好听。我们知道啊，这个好的合唱啊，真的会带来一个共鸣，但是不好的合唱啊，五音不全啊，真的会很辛苦，而且听的时候啊，会很烦躁，觉得是杂音，听了会有很大的压力。虽然都是声音，但是一个有共鸣和谐的声音，听起来的感受却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今天我们在人与人的互动当中，我们也一直在寻找这种与人共鸣的和声，包含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也包含了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有些人跟我们在对话的时候，你觉得完全没有压力，你可以聊天聊了一个小时，突然才发现哦，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是某些人你坐在他旁边哦，不到一分钟你都觉得怎么样，好像过了一个小时，怎么时间过得这么慢哦，对话起来很尴尬，对话起来没有共鸣，没有共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在与人的互动当中要寻求一种共鸣感。所以当我们的彼此的对话共鸣越来越多的时候，越来越频繁，我们彼此的关系就能够越亲密，谈话的内容啊，也能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好，那既然谈和声啊，就不是个人的问题咯。我们谈和声一定是两个以上，甚至是四个人，甚至是一群人，我们才有所谓的这个和声。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当中啊，能够配合一些方法、一些技巧，彼此的把声音在和谐的方式能够得到释放，就能够达成一个共鸣。好，共鸣的和声的应用我们待会会提到，刚讲了人与神之间的互动，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真的要学习这种和声共鸣，从和声的技巧来发展到人像的痕迹的人系的关系，包括在教会里面、团契的生活里面、在工作的职场观念共识，而在推动一个圣功方面，我们一定要寻求最大的也是最和谐的共鸣。我们在唱的时候听起来很悦耳，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能够同心同行，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好，和声有几个情形，好，我们先来做一个定义，后面我们来用这个技巧来做一个延伸。好，那什么叫做思维的和声？就是走音了。为什么会走音？很多人音感很差，我发现有些人有绝对音感，但是有些人天生怎么样，音感不好。好，那这个可以怎么样，可以调整的。那自己能够注意去听声部，我们就能够学习。那第一个走音就是说你自己声部不熟，所以你会从第一步唱到第四步。有些弟兄姐妹就问他说，你到底唱第几步啊？诶，传道，我是看配合需要，第一步比较小的时候跑到第一步，第一步比较小的时候跑到第二步，我可以从第一步唱到第四步。他就是怎么样，对自己的声部不熟。那第三个走音就是其中一个声部变音了，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四个声部里面，只要一个声部跑掉音了，即使三个声部都唱得很和谐， 但那个声部不和谐，就全部都不好听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听过这样的一个诗班唱诗，当中一个声部变掉了，其实你唱的再好，其他唱的再好，都会影响到整体。所以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很多人都同心了，就是某些人不同心的时候，整体所发出来的，整体所看的，就是不和谐。这个可以从这边来做这样的一个学习。好，不和谐就要懂得能够常常去练习学习与人之间很刻意的学习去配合。还有不和谐包含了大小声的控制，所以我们在唱诗过程当中老师都会标记某个小节要唱大声，某个小节要放小声，如果该大声你不大声，该小声你不小声，在某个环节你要凸显自己，它就很不和谐了。所以我们待会提到在圣功方面也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快慢的控制，这个快慢节奏也是很重要。所有的诗歌没有绝对的唱法，我们大家共识怎么唱，它就是最好的方法。同样的，没有所谓的圣功最好的方式，大家共识所做的就是最好的方法。好，所以这个当中都可以找到很多的共通点了。好，和声的共鸣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倾听对方。和声就是你能够听到其他三个声部的声音。我们必须了解，你既然要合唱，就绝对不是独唱的心态。有些人能够独唱，但是绝对他没有办法合唱。能够独唱不代表他能够合唱。但是在教会的圣功里面，绝对不是独唱，而是合唱。这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部分。这就是学习能够心态调整，也能够学习与人合声，还能够懂得控制快慢，不要偷拍。当别人的速度是这样，你不要偷拍了，也不要抢拍了。有时候在侍奉里面也是一样，别人都共事了，但是有些人跟不上，有些人就是跑在前面，都还没有共事就做了，这个都不对了。这个听起来整个声音它是不和谐的。所以这么来看我们就看到这个合音里面有很多的技巧跟学问，都跟我们在做侍奉里面有很大的关联。还有在合唱当中最主要就是一个主旋律。我们知道主旋律就是第一步，对不对？好，我们所有的声部的整个安排，它的声部的和谐，它都是从第一步开始的。第一步的这个音怎么去配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它有它的公式。好，所以可见这个第一步主音是非常的重要。如果第一步失位了、走音了，其他的声部都会走音，所以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能够走音的部分。你看如果其他声部跑掉了，第一步如果很清楚很稳固，到一个环节，到了下一个小节的时候，别的声部可以重新找回它的原本的音量。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唱诗的这个声音，我们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了解。所以如果主音太小声，其他的声部就无所适从，那如果变掉了，全部都会变音，五音不全。所以可见主音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就刚刚用那个几个技巧我们来谈一谈。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如何与神合声。那与神合声呢，会有几个情形。第一个，会走音了。我们今天是不是跟神之间呢，常常没有办法和谐？你跟神之间的期待有落差，神想的跟你想的不一样，以及造成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侍奉达不到神的面前。你看所罗门的祷告，圣经说神垂听他的祷告，他求的也赐给他，他没有求的神也赐给他。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求的不是富，也不是尊荣，而是求智慧，懂得敬畏神，管理百姓。神说这个声音跟我是和谐的，达到我的面前，所以所罗门祷告就蒙神者垂听了。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知道，我们要如何与神合声。有时候我们所说的没有办法跟神合音不代表说我们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也不代表说我们不理解神的旨意，而是常常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声音，我们也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怎么样，我们的音感太差了，我们没有办法跟上神的那个位阶，音的位阶。有时候我们知道心灵固然愿意，但是我们肉体却软弱了。 立志行上有的我们，但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们。我们知道神的标准，我们知道神的真理，但是怎么样，我们跟不上，就会造成了我们跟神当中常常会怎么样，会失位，当中的合音是不和谐的。好像这个所罗门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直接来讲，就不翻圣经了。我们看所罗门王为什么被神给弃绝，其实坦白来讲，如果从和声的角度来讲，他就是无法与神和声了。你看从一个事件，从撒母耳记上的第15章的22节，圣经特别这么说到，神说要灭尽亚玛利人，好，没有错，这个扫罗王真的也做了，但是有没有做到完全，没有，他听信你百姓所说的，他留下这个亚甲王，也留下这个肥美的这些牲畜。后来神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因为我跟扫罗王所说的是灭尽一切的亚玛利人，不能够留任何的活口，但是所罗门王啊，抱歉，这个扫罗王却没有做得到，没有做得到。后来神就借着撒母耳来责备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弓弩的自由。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就知道，神要的是一个100%的顺服，而不是你做了一半，另外一半你却照着个人的想法。所以可见侍奉不是体贴自己的热心，乃是顺服神的旨意。当我们的侍奉别有目的，为了某些利益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常常就没有办法与神合身，当然这个侍奉达不到神的面前，也不会得到神的悦纳。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有些人是身不熟，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不是很清楚，就像那个盐失了味，怎能够叫他再咸呢？又像基督徒他失去了基督应该有的香气，他是基督徒，但是他没有行出自己应该有基督徒的表现，他更不知道基督徒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很有价值的，我们都是属天上的国民，短暂的住在这个地上，我们将来都要回去。圣经又说啊，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呐。所以当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的身份，我们就自然的呢，在我们所做所行的跟我们的身份相符，那自然呢，我们就能够跟神在很多的期待里面不会导致有很大的落差。好，那我们要如何与神合身？第一个，请听声音。我们要请听神的声音，神到底要我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该做什么。你会说传道，神又不会直接跟我说话，我怎么知道神的声音是什么？我们可以透过听到，有时候神会透过讲道者让我们知道神的声音是什么。那更直接的，我们可以透过读经，神的话会引导我们，圣经就是神写给我们的家书，我们要常常读它。有时候在我们人生需要的时候，很奇妙的，你读这段经文好像一个亮光从当中来指引我们的道路。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经验，他说最难过最软弱的时候，无意间翻了一个经文，这么一翻就看到了一段经文，我深受感动。我个人就是这个例子。我在八宝神学院最大的转折在哪里？读到了这么一段经文，无意间我这么一翻翻到了以赛亚书的53章。有机会弟兄姐妹可以来读一读53章，这一段是一个弥赛亚受难的预言。我在读的当下非常的感动，圣经提到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说心房说我们得平安，因他说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路，个人偏行自己的道路，但主却将我们罪人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头上。我在读到这段经文非常的感动，也因为这个感动改变了我，我有一种心智要报考神学院。很奇妙，那个改变是瞬间的。你看神的话是多么有力量，多么有生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读经，可以慢慢去理解神的期待，神的心意是什么。第三个就是透过祷告反省思想改变交托，还有一种等待，这个都是我们能够倾听神的声音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可见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成为教会里面的带领者，一个侍奉神的人一定要重视灵修的生活。当你听不到神的声音，那你到底要以谁的声音为主音呢？我们就常常用自己的声音 常常就对不到神的声音，工作做得很多，这个事半功倍啊，这个啊、这个事啊、事情做了很多了哈，但是我们所做的功的功效啊，却没有非常的多哈，这就是啊，在这个当中啊，我们要跟神来合一。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主耶稣祷告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26章。为什么要刻意写在圣经里面？我想是主耶稣他要留下榜样给我们的。这段经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我们来看26章，马太福音的26章，我们来看39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照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行。我们来看主耶稣跟天父的合身很特别哦。一开始主耶稣带着肉身，有他肉身的声音，有他肉身的想法，但是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到了中间甚至到了后面的祷告不一样了，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行，这就是跟天父合身了。所以主耶稣带着肉身，他里面有声音，因为知道十字架的苦苦悲啊太苦了，他知道他承担不起。但是父的声音是非常的清楚，你要钉十字架，这是你道成肉身唯一的目的，你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完成这个救恩，没有错，父的声音很清楚。但是耶稣当下也有他里面的声音，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啊，他却能够放下自己的声音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行。所以祷告有一个主题叫做改变，从体贴自己的意思转过来去体贴神的意思，这个叫做祷告。很多人祷告不是以自己为主体啊，所以祷告不是要去改变神，而是改变那个祷告的人。这就是以天父合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不懂得与神合身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魔鬼会主动跟我们合身哦。我们来看这个例子，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马太福音来看第十六章，马太福音来看第十六章，十六章，十六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五节哈。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我们在提到的对观福音到了中间的位置哈，就提到了主耶稣问当下的门徒，人说我是谁，又说你们说我是谁。当然啊，当时的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一个先知的一位哈。不管别人怎么说哈，你们跟随我这么长的时间，你们说我是谁。我们看当下的彼得西门他怎么回答，来看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我们来看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你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好，所以可见呢，在当下当彼得回答了主耶稣所说的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当下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不是你自己想说的，而是怎么样，是天上的父只是你说的。所以可见这个彼得的心中在当下是由天父启示他讲出神的话来，他能够怎么样与神合身。可是过不久多久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1节，后来耶稣开始指示他的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他要受害，他要受很多的苦楚，他要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好，我们接着来看了，彼得又说话了，22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在前面是我们看见的彼得能够与神来合身，讲出神的话语来，但是在主耶稣预言他要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当下的彼得也说话了。他怎么说呢？主耶稣啊，你万万不能这么讲，这个事情绝对不会临到你的身上了。主耶稣当下不客气的讲，怎么说呢？对彼得讲，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这句话是谁说的？ 是撒旦透过彼得的话讲出来的。我们看前后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落差？当彼得跟神合身讲出神的话来，当没有跟神合身的时候，是体贴自己的肉体想法的时候，他竟然跟撒旦合身讲出撒旦的话来。主耶稣看穿了，直接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所以同样，我们今天在做侍奉神的人，是不是也常常有神跟我们同在讲出神的话来？是不是有可能当我们自己不谨慎的时候，有太多个人体贴自己肉体的时候，很容易的我们会跟撒旦合身，我们讲出的话不是神的话，而是撒旦透过我们讲一些不该说的话。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侍奉里面呢，值得去深思的部分。好，那最重要与神共鸣合身，就是配合主音。主耶稣是我们的主音，我们是合音，所以合音绝对不能够超越主音。我们今天人为什么会痛苦？因为神的，抱歉了，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意思是这样，但是我们有个人的想法，我们有个人的意愿，造成了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人就怎么样？人就痛苦。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我们要能够懂得放下，懂得能够舍己，我们才能够配合主音的旋律，在当中能够与神合身。我们常讲一句话，当然这是口误了，我们常讲说求主与我们同工，到底这句话对还是错？我觉得是一个口误。求主与我们同工，就是说我是主，神是客，我在主导这个事情，神来配合就可以了，应该不是这样，不是求主与我们同工，而是我们要与神同工，这个观念呢、差很多。所以当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情，我们如何与神同工，而不是求主与我们同工，我们绝对不是站在侍奉的主体，主音只有一个，就是天上的神，我们都是配音的。所以今天各样的工作有了难题难处，那是主耶稣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只是要寻求主音的意思是怎么样去配合就可以了。好，很快的我们来谈与人合身。那我们怎么去倾听人的声音？要建立平台，比方说透过会议一定要经过沟通，有时候泡茶是一个很好彼此沟通的桥梁，还是透过聚餐，还是办过活动，彼此的熟悉度能够越来越多，就能够透过很多的平台来了解彼此的想法，就能够来做彼此的沟通。还有在与人的合声里面，要懂得控制自己的大小声音。如果今天在很多的场合只有我们的声音的部分就会不和谐，代表这个声音是不是共鸣的。所以我们提到合音一定要听到别人的声音。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很多时候好像只有我们的声音的时候，表示着没有听到别人的共鸣，这个和声就出不来。可见很多的侍奉别人是看着你做，而不是跟着你一起做，这样的话你也很辛苦，那别人也很辛苦。所以我们提到说能够独唱，但是不能够合唱。所以在侍奉里面绝对不是独唱，而是能够与人来合唱。那当然有些人呢，在很多的理念是很强的，当然独唱自己可以唱得很好，可能有合唱就要做彼此的配合。所以圣公里面没有英雄，我们都一起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好像那个施洗约翰，我觉得非常的佩服他，他曾经讲过一段话，主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我常常在想一个事情，我常常在祷告里面还是在跟人同工的时候，我衰败别人兴旺，主兴旺我衰微。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准备注目，我是刚出来的那后来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传道，你前面那个传道一直称赞你，你们后面的传道多好多好，多有能力，多有口才他一直称赞你我就说哇，这个是老传道呢，我们这个刚出来什么也不会的我一次就很好奇，无意间我就去翻开那个聚会记录簿，他在离开的最后一篇讲道是讲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当然就他跟神来讲，神兴旺我衰微，就前后的同工来讲，我衰微后面的兴旺。 我听了我非常的感动，我虽然没有听到那一篇道理，我光是看到那个主题我非常的感动。所以其实在侍奉里面呢，我们要让别人兴旺自己衰微，我们要让神兴旺我们自己衰微，那这样的部分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很多时候就能够把很多的工作能够做到更好。还有学习快慢，不要超前。你看这个声音，如果有人已经唱出了，有人还跟着唱，很不和谐，这个声音听起来很不悦耳。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里面也是一样，不要超前。很多时候是共识的，我们再来做。今天还没有共识，我们先等来共识，我们再来执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那第二个，不要落后。既然我们已经开过职务会决议了，信徒会已经决议了，我们就一个目标，达成这个决议。不能再讲说啊，没有啦，我也不赞成啦，我们常常听到很多最怕就是说，我们职务同工里面我们都已经决议了，那决议之后人家说我没有，我不赞成哦，通过不代表我赞成哦。其实这样对整体来讲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在整个教会运作会有出现很多的问题。很多在开会的当下，我们就可以表达很多不同的意见，意见都要先讲出来，不同意见都要表达，可是在我们共识之后，我们就不能够有别的意见了，我们共同去执行这个部分。所以如果教会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跟这样的态度，一旦决议的事情我们就共同来执行，我们就能够彼此配合，不要拖拍，很多的工作没有阻碍，我们就能够做得尽善尽美。好，这就是我们可以从和声里面来谈这个侍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提到要配合主音啊，我们提到说一个主旋律，主音只有一个主旋律，一个诗歌只有一个主旋律，所以我们就要看了，这个工作谁在主导。比方说在牧养的工作一定是教牧，教牧的声音要很大声，所以大家才知道怎么去跟他合音。准备灵恩布道会了，宣道鼓的工作，这个宣道要起来，它是主旋律，那我们要去配合它。比方说办什么团契的，是谁负责的，我们就要去听那个主旋律，其他声音我们就不要有声音。那有一天我们站在这个主旋律的时候，我们一样的要担当这个主旋律的工作，那其他人能够做一个配合。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很多的工作里面就不会有杂音了，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很和谐的声音能够在里面。好，我们来看这个图蛮有意思的。没有声音，我们去看就好了。我看这个画面，我想到很多事情。你看用什么点去想啊？它虽然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就是这样而已。你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敲，请问他要敲多久？你看他们有四个人，在很短的时间不到一两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个砖整个打到这个地里面去。那个力道非常的均衡，你看他们的搭配非常的顺畅。所以想一想，如果它是一份圣工，如果你要一个人去做，他要做到什么时候？如果大家能够有一样的聚焦在一个点，大家的用力都是一致的，你看很快工作就可以达成。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在侍奉里面也是这个一个概念。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再看那个图了这个叫做手推车，当然这是外面公司在讲这个组织他们一个训练的影片。我们待会可以来想一想，在我们教会的侍奉里面其实当然我们不等同于外面的公司运作了可是有一些部分也可以来做一个参考也因为没有声音我们就看图就好了。他说这些公司里面常常遇到的状况所以这个公司叫做挣扎公司很多的挣扎，因为很不和谐。比方说这个货物载的都是很多的工作量他要达成的一个目标一个目标。那首先呢，这个人他是一个整个工作的一个执行者他就受托了这个他要去完成这个目标，他知道方向往哪里去，他也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也付出了最大的心力去完成他认为他要做的事情那没关系啦，那个上面没关系。那当中旁边这个他是一个相当有效率的工作者他愿意去学习去改善 啊，他也正确的引导接受这个训练，他可能也是将来的执行者。啊，那这个当中还有一个人出现哦，那这个人哦，他是工作比较效率比较差的人，你觉得他是在帮忙吗？还是是越帮越忙？啊，这个图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哦，他对整体的工作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哦，一个很大的作用。最麻烦是这个哈，是帮忙，但是又是麻烦者哈，以致造成了，哎，前面的执行者带得非常的辛苦，他是在帮忙跟破坏之间呢不断的交替哈，其实他影响其他的人，不能够顺畅的去完成某些的工作哈，最麻烦就是这个哈，啊，后面的啊所谓的压抑者，啊，这个工作原本是很容易去推展的，可是他却压抑，或许他有一个强烈的主观。这个主观里面或许是一个善念也不一定，哦，可是它就是阻碍了整体工作的发展，哦，总体工作的发展。可是通常这样的人都是潜在里面看不见，在底下来运作，甚至会三不五时挑拨离间，造成彼此当中的一个不和睦，哦，那这是一个公司的状况，哦，那后来看到旁边的人就这样超车了，哦，这个执行者就在讲，哎，我们为什么这么慢，一定出了问题，于是他开始来做一个检讨，啊，去解决当中的阻碍，啊啊，清楚的能够在当中，啊，知道，啊，我们到底遇到阻碍怎么去处理，能够善用他的一个团队，啊，能够做到更有效率的一个工作，啊，你看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事做，这个 公司叫做不挣扎公司，啊啊，同样的教会也是一样，就是不挣扎教会，他们的货可以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啊，所以其实我们这样看呢，我觉得这个图它的理念是很简单哦，可是我觉得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部分，哦，好，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挣扎教会，啊，好像工作有在拖呀，对，没有错啊，这是神的工作，没有错啊，啊，前面的带领者也拖得很辛苦啊，可是旁边的人是，那也不是说这些人不愿意帮忙，是不知道怎么帮忙啊，因为当中没有很好的共识，在这个当中我们在侍奉里面会有很多的情节。我记得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啊，我刚好在谈那个侍奉，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个，啊，他们在办那个侍奉周，我不知道这个图对他们来讲看到了很多教会潜在的问题，光是这个他们的沟通，啊，这个图沟通就快要30分钟，他们都在表达他们侍奉当中所遇到相同的类似的情节，就是我们都有在做，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做的不是这么样的顺畅。好，我们想一想，在这个图里面，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是不是随时有一个传承的准备，当中的这个 也是要去培养。有时候我们再想想，不是选不到负责人，而是当中我们在担任负责人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啊，去看去栽培。我们发现呢，现在，其实在今年的，应该说从去年，我们那个新任负责人讲席那个北区，后来有人在统计，我们北区的负责人大概有1/3都是新的，1/3是旧的，所以可见很多教会都有这个意识到，我们今天工作应该准备来做这个传承的工作，这是正确的，所以不然这个执行者要执行到什么程度，一定要慢慢能够去找这个传承者。好，在这个片中看似分工却不能合作，当中有人扯你的后腿，要如何应应，这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理念。所以当我们在某些事上没有共识的时候，我们会做得非常的辛苦，不见得那些不配合的人认为真的是不爱主，反而他们有个人的想法。所以我是觉得当我们能够彼此把想法拿出来讲去沟通，有了共识的时候去完成，那反而这些可能阻碍我们的人，却成为帮助我们的人，都说不定的。好，我们再看这个长汤匙也蛮有意思的，最后再给我几分钟，我来做一个 ending 了。上次我们神学院里来到那个八斗教会，那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组织，他们也在 YouTube 里面有把这个影片放上去，你可以打那个八斗炫目工程，你可以看到这个 啊，这个影片的制作哈，我大概揭露一下他们的这个理念哈，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很大的关系。好，他们在推所谓的那个炫目工程的计划，巴斗也是刚盖完整个工程之后，他们就用这个工程的概念提到，我们外部的硬体的工程盖完了，那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软体的内部的工程，属灵的工程。所以他们在做了一个炫目，做了三项工程的形式。那植物会呢，就是一个火车头来带领整个方向啊，带领整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当然要很多的同工配合，弟兄姐妹配合，各个不同的年龄层的配合。于是他们开始主推第一个叫做祷告工程，第一阶段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以祷告开始。好，那第一个工作就是福音工程。好，他们有这个想法，福音要深入这个社区，因为那边很多的原住民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来结合这个原民福音，还有他们也想进到这个校园。那这个部分他们有很多的对话，很多的这个沟通。第二个就是施送工程。好，我曾听过那个侯长老在讲，侯恩元长老，他说原住民的教会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的这个怎么去建立整个教会的兴旺，他就提到就是施班。一个施班如果能够带起来，这个教会就活泼起来。我发现在很多的教会都看到这个部分，一旦整个施班动起来了，整个教会的侍奉就活泼起来了。因为诗歌本身是对神的颂赞，这个音符它是跳跃的音符。那同样我们在唱诗过程当中，我们的口是这个口唱心的赞美神，那无形当中也能够挑起我们的心智。所以他们当中有整合乐器班，所以他们有各年龄层不同的乐器班，他们也鼓励大家都能够参加诗班，还有他们有计划性的来录制福音的诗歌，很有计划性的。第三个就是家庭的工程，落实家庭关怀，推动家庭进展，投入家庭侍奉。很快的我们走一下，再给我五分钟，抱歉耽误，再给我五分钟。比方说他们先建立一个共识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在合唱过程当中，我们先厘清谁是第一步，谁是第二步、第三步，我们先达成这个共赢、共鸣，所以要有这个共识营。于是当植物会提出了很多的方针的时候，他们就针对了这个不同的方针、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事工人员，他们就一个一个的来召集他们，表达他们的理念。所以年轻人也在当中去参与这个对话，他们也可以提出他们不同的想法，那针对不同的想法整合去做出一套大家都能够有共识的圣工，这是他们的一个互动。而且他们是每一年都会举办固定的时间去检讨，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可能没有达成共识的，还是这个当中还没有做得很好的部分，他们会做一个沟通。好，那接着就是祷告工程他们就花了很多时间比方说他们都有早祷会甚至有些人没有办法，他们会在线上早祷会在疫情当中都没有受影响这个早祷会让教会有祷告的声音还有他们可以从不同的面向圣工访问组的，还有施工系的，甚至还有婚介的一些未婚青年还有团契的他们都有很多不同分类的祷告目标能够同心祷告。那接着就是他们的福音工程，他们就整合了整个，其实这个我没有列了，他们当中还有做所谓的长照他们也欢迎附近的社区的居民能够进到教会当然这个要很多的能力他们有一个共识他们以教会为圆心向外出发到各地方来传福音。他们是没有分年纪的，从老到少都在传福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就去发传单。还有福音工程就是造就班，他们也推动造就班，你传福音就有慕道者，他们也很有系统的来介绍这个福音。那到一个阶段他们会做一个访问，家庭访问，后来就有人受洗了，所以这个步骤才是一个进程，一个顺序。那还有侍奉工程，他们也在侍奉里面来做这个美好的侍奉来整合所以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恩赐甚至有乐器班的来做这个诗班的整合他们非常重视有关于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大大小小都定期的拨时间来做一个练习 他们每个月的每周三晚间，每个月一次，他们会在那个晚上的聚会轮流施班献诗。那他们会穿得很体面哦，好像真的是献诗哦，很正式哦。他们也在准备啊，就说要录音哦，有目标哦，所以唱诗啊就很有他的方向性哦，诗诵的工程哦。他们为了融合各个不同的族群哦，他们在礼拜六下午，他们挑了一首诗歌哦，是整合他们的诗歌，叫做《蒙福的家庭》啊。这原本是一个阿美语的诗歌哦，他们也教了弟兄姐妹来教唱阿美语诗歌哦，也翻成国语，翻成闽南语跟英文，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因为教会有不同的族群，我们都可以彼此的尊重。还有家庭祭坛的工程，他们每个礼拜就是逐家的地毯式的，就是来做家庭祭坛。那到了这个疫情期间，他们还是照做，没有影响。慢慢的这个建立之后，就是各家的，各家的。像我记得我过去还在大园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推动家庭祭坛，我们到了12月就是家庭分享日，所以那个月的聚会都是弟兄姐妹来分享，很不错啊，甚至鼓励他们哦，要练一首母语诗歌哦，所以他们就会打电话给阿公阿嬷啊，怎么去唱这个母语，他们就可以祖孙三代哦，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共识，是非常的不错。到了年底啊，大家啊可以来分享一整年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在整个教会的发展哦，我们都可以有计划性的。让我们教会能够走在一个轨道上，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参与，在很多的工作达成共识，我们就一起来执行。好，我想今天的晚上的分享就到此，我们来唱诗400首。